今日我哋嘅经文系创世记第六章十三至到二十二节。创世记第六章十三至到二十二节。由我开始，跟住请我哋隔篱嘅。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全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干稳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做，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
方舟上边要来头弓处高一处，
高一肘。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下3层。
看下，我要洗洪水，焚烂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人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存生命。
21，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
今日我们就会从这里开始。嗰段時間咧，我哋就會去到第七章同埋第八章，所以其實今日我哋去學習嘅範圍咧，係從第六章去到第八章嘅。喺第六章嘅13至到第22節咧，又講到神吩咐挪亞去做一隻好大嘅船，呢隻船嘅尺寸啊嘅做法啊，都講得好清楚。因為做一隻船咧，有一個好清楚嘅目的。呢隻船嘅尺寸以猶太人嘅單位計算咧，係300肘，寬係50肘，高係30肘。轉成係英國所習慣嘅英尺嘅話咧，個尺寸就等於450尺長，75尺寬，45尺高。我重複，450尺長，75尺寬，45尺高。咁如果啲尺係想像唔到嘅話咧，好似我一個經常去泳池游水嘅人咧，一個奧運級嘅泳池係50米長，如果折開一半嘅話咧，就係25米。如果我哋有啲人中意用嘅個細泳池嘅咧，就係20米。咁你有個概念啦。一個大泳池50米，一半25米，細泳池20米。方舟嘅尺寸如果轉成米咧，就係長133米，寬22米，高13米。所以個方舟嘅高度咧，連一個細泳池都唔到13米高啫。但係對比嗰個嘅寬咧。是22米，即是一个细泳池咁上下嘅啫，个阔啦。至于嗰个长咧，系133米，系等于一个嘅奥运会嘅泳池几多倍咧？50米一个池，又未到3倍，即系差唔多3个泳池。然之后阔咧系22米一个细泳池，3个大泳池，一个细泳池，然之后13米高。
咁唔系好大啫，
系咯。
你話大咧就對一個嘅上古嘅社會嘅人嚟講，
好大
就好大。你對比今日嘅貨運船咧，或者運油船咧，咁冇得比嘅。 我哋留意到嗰個比例啊，係等於六比一，零點六，六咁長，一咁闊，高咧係零點六。咁啊，我又有機會考究過咧，方舟喺原來嘅希伯來文呢個字咧，其實花呢個字咧好奇怪嘅，呢個字咧唔係解一隻船咁解嘅，呢個字根本就唔係船，船有另外一個字嘅。斜花是箱箱子，一个箱，一个 box。方舟原来是一个庞大的箱，一个很大的大木箱，很奇怪。这个字呢在全圣经呢只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六章、七章、八章、九章。一离开了创世纪第九章，再出现多两次呢，无非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多两次，都是关于摩西这个伟大的人物的妈妈生了他出来之后呢，怕被埃及的王捉他们的希伯来人的小哥去杀害的缘故呢，个 BB 太大了，病不了，就将他放在一个小木箱那里，被张被仔他盖，就送了他尼罗河边，就有得他的 BB 自生自灭了。摩西的 BB 睡的那个小木箱，在尼罗河漂浮的小木箱呢，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你可以说 摩西就睡在一个小方舟那里，而现在我们在看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方舟。对上两个星期呢，我曾经问大家这个方舟有没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呢，我还记得当日有成三个人回答这个问题的。回答得最好的呢，就是亚维神的救恩计划，是一项是要来救人免得被毁灭的一项计划，叫做救恩计划。但亦都有人说方舟是象征着今日的纯正的福音，就不是任何福音，因为福音在今时今日经常被传到偏离圣经的原意是很远的，是不准确不纯正的，所以方舟呢亦都可以象征是纯正的福音，能够救活人的帮到人类的福音。第三人就说呢，亦都可以是象征着教会，不过就不是任何一个教会了，帮不到人的教会，同这个俗世都没什么分别，同俗世的人的行为同化的教会呢，那就起不到作用的。方舟所指的是真教会，但我觉得这三个答案呢最有代表性的呢，都是亚维神的救恩计划。今天呢，我们正是就想借着方舟这个话题呢，去学一下圣经所讲的天父亚维救恩计划的一些很基本的道理。如果方舟这个大木箱是象征着救恩计划的话呢，进方舟呢就是象征着一个人加入神这项的救恩计划了。只是那些相信神的警告，跟埋挪亚一起进入方舟里面的人，才能够避过要临到全地球的毁灭的。只有进方舟的人才可以获救，才可以得救的。所以创世纪的六七八三章 的主题的信息呢，是很鲜明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数过人类当中获救的人数有多少个？没数过，不如现在我们数一下。首先是当然有挪亚啦，这个家庭的这个叫做义人，还有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的挪亚啦，是他带头听神的吩咐去起方舟的。大家先温习一下第六章第十节啦。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
好了，请大家跳第十八节啦，十年。
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
我们再参考一下，我们跳到第八章第十五节。
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因为记载到第八章呢，洪水终于经过很多个月之后就退了， 旱地重新露翻出嚟。咁神就对挪亚讲：你哋获救嘅人呢，而家可以出方舟啦，重新开始生活啦。所以从呢度咧，你可以睇到获救嘅人数嘅几多个？
八个，
好少嗬，八个。咁就系做爸爸嘅挪亚啦，做妈妈嘅佢妻子，唔知系咩名啦。三个仔嘅名啦，但系呢三个仔嘅妻子佢老婆，总共八个人，四对夫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人听过呢个有趣嘅一件事情？我哋中国人啊，我哋唐人啊，船呢个字咧系点样写嘅？系两边嘅，左边系一个咩字啊？
舟
字。舟。
右边系
八口。
呢个
口。
八口啊！所以左边系一个舟字，右边咧再分上下两个字，上边个字咧就系八字。
八口人。
下边就系个口字。我哋中國人咧，八個口咧，即係八個人咁解啦，一家八口就喺個方舟裏頭。曾經有中國信徒就問一個問題，雖然呢個問題就恐怕就未必有確鑿嘅答案噶啦。漢語船船呢個字啊，有冇咁巧合嘅咧？點解好似同聖經所講嘅洪水、挪亞方舟事件咁接近嘅咧？係巧合咧，還是係？好似好多嘅上古嘅民族都有洪水浸死人嘅傳說嘅喎，會唔會呢件事亦都一早傳到去中國嘅上古社會咧？傳咗幾千年之後，有咗呢個船船呢個字咧，嗱，呢個冇得考究嘅。我仲講咗幾有趣嘅一件事情，好奇怪。咁而家我哋一齊睇睇第七章，我哋睇第十七至廿四節啦。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
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水势比山高过五十丈，山林都淹没了。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行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
水势浩大，在地上同一百五十天。
一百五十天，即是几多个月啦？
五个几月？
嗯，五个月到，五个月到。唔单止落雨，同埋嗰啲地下水啊，因为地底爆裂嘅缘故，地下水涌上嚟，天空落大雨，四十日咁长，唔系净系落雨，系地下水爆裂涌出嚟嘅缘故咧。好似聖經創世記第一、第二章話俾佢聽咧，地球最初嘅時間上下都有水包住，係神將水分開，上邊嘅水變成雲，下邊嘅水變成海洋。咁而家咧，天空嘅水、地底下嘅地下水一齊，咁四十天之後咧，就連高山都浸沒。咁第八章就記載咧，五個月之後洪水終於就退卻啦。咁而家我哋繼續讀第八章。十五至到第十九节，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妇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咁啊，接续落去第二十节啦，一路至第九章咧，就讲到亚维见到挪亚一家八口同埋佢哋所保存嘅动物都安全出方舟嘅时候咧，神就对挪亚讲咗啲好重要嘅说话。 帮人类立约，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说话，是我们下一次才能够去学习的了。现在我们想要留意的就是八章十五节至第十九节这一段了。五个月之后，毁灭性的灾祸终于过去了。尤其是看下十七节神对挪亚他们八个人讲的说话呢，尤其是第十七节最拉尾的两句，叫这些动物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的兴旺。这两句说话会不会令大家想起创世纪之前早些的地方有类似的说话讲过呢？有人在点头，你想起是哪一章啊？创世纪哪个地方有类似的说话讲过？
第一章
啊，翻去第一章看看，你是哪一句说话跟这一句是相似的呢？第二十就话神话咧，这个海咧要多多滋生好多嘅生物，雀鸟喺空中咧要有好多，咁于是乎咧就做咗好多嘅飞鸟啊，同埋海底里边嘅种种嘅生嘅海族。仲有冇另外一啲地方同八章十七节好相似嘅？要多多的滋生，多啲嘅繁殖。呢句说话喺边？第几节啊？
有一个系人噶系嘛？
系啊系啊，
唔知喺边度。
一齐揾下第一章嘅第系第一章嘅
28
啦。好啊，帮你读28啦。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没错了，如果我们细心看看一章二十八节和八章第十七节的话，真的很接近的，很相似的。作者这样写是故意的，是想挑起我们读者 的兴趣，他想问我们，相比起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洪水后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什么景象呢？其实作者是想我们想这个问题，大家又怎么想呢？
新的开始了，
没错了，
刚刚创世纪的时
候，没错了，这个是作者很想我们能注意的一点。洪水退却后的世界是一个新开始， A new beginning。我可以说呢，创世纪这三个字用英文叫做 Genesis。 Genesis 这个字不是英文来的，是希腊文来的。 Genesis beginning 开始，这样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起初 in the beginning 就是这样的意思。现在来到第八章呢，洪水滅盡了地球上的活物，除了一家八口和留了种的各种动物。出方舟之后呢，其实 New Beginning 是一个新开始。现在我们在看的第八章呢是一个新的开始，用我们中国话来说就是万物有机会更新了，万物都更新了，重新开始。按一个重新开始的掣 Reset，你可以玩一个新世界都得，只不过依旧嘅地球都喺翻度。但系从另一个意义上嚟讲咧，你可以话系因为系新开始嘅缘故咧，系一个新世界嚟噶啦。如果第一章系一个创造嘅话，依个宇宙地球嘅创造嘅话，你可以话第八章打落嘅咧，系一个新创造。请而家我哋用书签留住呢页，而家我哋翻去新约圣经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至十七节。然后五章十四到十七节，
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一路读到第十七。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尤其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第十七节，任何一个人参加了耶和神在耶稣里面的拯救计划的话呢，这个人进了方舟的人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因为旧的事、旧的态度、旧的方向、旧的价值观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人，一个新创造，一个新开始来的。只不过这里所讲的是关于一个人。我们回到去后面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到第十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圣经。首先第八节，我们留意了得救这两个字。得救，如果大家回教会，很经常会听见人家提到得救这两个字，但你不一定有机会听到解释。如果你不明白得救这两个字是为什么的，你必须要回到挪亚方舟，创世纪第六至第八章，这三章里头你就会明白了。得救这两个字呢，是假设了呢圣经所警告人类的，在末日的时候，神是会毁灭一切污染人类、污染这个地球宇宙的罪恶的，会有毁灭罪恶的这一日的。唯有参加耶和神救恩计划的，唯有进入挪亚的方舟里头的，才能够避难逃过要来到地球上面的毁灭而获救的。得救这两个字呢，是一样的观念。所以学创世纪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新约很多的词语观念我们都是一知半解的。跟着呢，就是因这个字了，你们啊，参加了这个方舟的人呢，你们获救呢是出于因，也是藉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强调由头讲到尾，获救都是耶和神采取主动，不是一些人可以通过改善自己的道德行为啊，翻多啲教会啊，通过洗礼啊，通过自己出的努力可以令自己获救的，不是的。从开始到尾呢，都是出自耶和神的恩赐，是他给的，是他主动，是他开始，是他维持，是他完成的，只不过是需要人去肯进方舟。一方面完全靠神的大能大力，靠他成事的，同时间需要人相信、服从、听警告、参加这个计划入方舟，又藉着信。所以个恩呢，刻画到天父耶和他做的部分，是对我们人类的爱心来的。信呢，是人类我们的责任，是需要尽方舟。这是第二点。第九节就再强调，免得我们误会呢，以为多点回教会啊，多点留意改善我们的行为，做一个好人啊，我们就可以获救的话呢，第九节再次强调是不行的，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你才可以洗礼，不是因为你的为人比别人好你就以为可以获救，免得呢有部分人以为自己好人心里面自夸，夸比人好，谁知他自己都不明白没有一个人不靠着神的改变的是能够获救的，一个都没有。这个第九节了。第十节呢就再强调回我们这班进了方舟的人原来是耶和华神的工作来的，是他的新创造的工作来的。这项计划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留意这个造字创造，这个是耶和华创造我们的工程来的，目的要我们获救之后呢能够靠着他行善去准备我们去参加一些他要我们参加的伟大的工作。哇，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不去跟挪亚方舟的创世纪经文去对比的，你欣赏不到这段说话的丰富的背景。哦，原来救恩计划是有两部分的，神的恩，人的信，神救人重新创造一个人改变人，还有人的责任去进方舟去相信。现在大家回到去圣经后面的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就是后面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第七两节。
故事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今天第六节呢就讲到当时的世界，就是挪亚世代的上古的世界，因为洪水的缘故呢，除了一家八口和流种的动物之外，所有的人类牲畜就消灭了。但是那个地球当时的宇宙还是因为神的命令的缘故呢暂时保留住，直等到当人类再腐败，罪恶的人受审判遭毁灭的日子，下一轮呢下一次呢就是用火毁灭这个被污染了的地球甚至是宇宙，又再来多一次的重新开始。今次呢连旧的地球宇宙都不要了，要有一个新天新地。请你继续从第十节读到十三节呢。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十一，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十三，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所以这里所警告预言的呢是一个比起挪亚方舟时候的洪水规模上面大得多的毁灭了。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这里所指的新天新地呢是比起挪亚方舟的创世纪第八章开始那个新开始呢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新开始，是一个更加彻底的新开始，一个新世界。令我想起有部分的天文物理学家的观点，凡是相信今日的宇宙是不断膨胀的科学家呢都会相信有一天当到令到宇宙膨胀那些的燃料用尽之后呢，膨胀到不能再膨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物极其反的反应，宇宙会缩回头向内塌陷，最拉尾的时候呢就会嘣爆炸。 你會聯想到呢一幕嚇。咁呢度所講緊嘅就係咧，有一日地球宇宙都被火毀滅，依個宇宙唔要啦，重新開始。不過重新開始之前咧，要留種。
我先你話依個宇宙唔要，定係依個地球唔要？
兩樣。因為你細心睇嘅時候咧，除咗地會被用火焚燒之外咧，個天都會。睇唔睇到誒？睇十二節啦，第十二節第三句，在那日，天即係象徵住宇宙，要被火焚燒，就融化咗。
依個係依個世代嘅終結，定係審判嘅時候？
依個係審判嘅時候，先有依個世代嘅終結。耶穌從天上降臨，再有一千年，然之後有一個大嘅審判，總審判。審判之後，凡係令到人類、地球、宇宙污染嘅，包括咗魔鬼在內，包括咗死亡，呢啲敵擋耶和華神嘅勢力咧，都會用火消滅。呢度講緊係一個新天新地之前大嘅消滅。
審判之後，
審判之後。聖經最後一本書《啟示錄》第20章嗰度有講咧，會有一個新天新地。當到死亡同埋魔鬼同埋所有罪惡嘅緣由都被毀滅之後咧，神留咗啲配得重新開始嘅人之後咧，換一個新宇宙、新天、新地、新人類，有義居在其中，裏邊有真正嘅嚟自神嘅義，美麗嘅人格。我哋讀多一句聖經，馬太福音第19章28節。馬太福音嘅19章28節。為咗明白嗰個背景，我哋首先從22節讀起。呢度記載嘅係有一個年青嘅有錢佬，好想得到永生，就嚟問耶穌得永生嘅途徑係點樣呢？佢本身唔係冇宗教信仰嘅，並且佢自己以為咧，佢翻咗猶太人嘅教堂得段時間，聽聖經又實行聖經，佢覺得自己幾好嘅，自己以為一個好人嚟嘅。22讀到25節得唔該。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众天国是难的。我又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众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了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请你读埋26啊！
耶稣向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咁请大家留意第23节咧，系讲到进天国嘅问题，即系喺将来嘅新天新地有冇份呢？耶稣就话：一个人有钱嘅话，就好艰难啦。比起一只骆驼咁大嘅动物啦，当佢条线咁嚟穿针。揾骆驼穿针仲要难啊！哇，即系难到唔可能咁解啦。除非个骆驼可以一边变成一条线咁幼嘅一样嘢，咁只骆驼都可以穿到过去啦。呢度耶稣强调紧嘅咧，人系必须要彻头彻尾嘅改变，先能够穿到针眼，先至能够进到天国，系新天新地有份嘅。當門徒聽見咁樣解釋嘅時候，等於今日你聽我今日嘅聖經嘅時候咧，門徒覺得好驚奇啦！哇，咁樣，咁邊個會合格啊？邊個可以有份啊？咁咪好少人，邊個得啊？即係今日你哋嘅諗法同當日嘅門徒咧嘅心情係差唔多嘅啫。咁耶穌就話咧：，如果以人嚟睇咧，咁咪真係唔得咯。只不過在耶和華創造主嚟睇咧，凡事都能。只要有人相信呢个警告，相信佢嘅爱心力量，肯尽放纵参加呢项计划嘅话咧，只需要参加呢项计划嘅话咧，佢会改变我哋。人系唔可能嘅。如果你睇上文咧，呢个年青人个道德都几高下嘅，佢参加咗教堂好耐噶啦， 他不明白要得救是需要改变，不是改善他的行为。参加教堂是不足够的，需要改变。这段是圣经的背景，我真正是想大家读的其实是第二十八节的。不如从二十七到二十八吧，阿朱。
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请你读埋廿九。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头，进方舟、出方舟的人个结局，他们可以得到言语讲不出的，在神的国里头的丰富。请大家留意第二十八节。到復興的時候，這一句說話當中 有沒有人用的是新譯本？請讀新譯本二十八節，麻煩你。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到了萬物更新，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的時候，你們這些跟從我的人，也會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大家听不听到到了复兴的时候这一句啊？比新译本怎样翻译啊？
到
万物更新的时候，到了万物更新的那一天，在原希腊文呢，就是新开始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到那日万物更新，有新天新地那日 ，new beginning， new world。凡是進方舟、出方舟的人會得到的回報是值得的。所以這裡所指的又是一個新天新地的一個景象，將來因為有天父、有主耶穌、有永生的緣故，那種的豐富。今天時間就到了，我們快要結束。我們第一點學到的就是，方舟象徵著神的救恩計劃，但是唯有进方舟的人才可以避得过灾难而获救的。第二点我们学到的是，洪水灭世后的那个景象，原来是一个新世界来的，是一个万物更新新开始。只不过神的这个新创造的计划呢，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唯有人类是神的形象的缘故呢，如果要去改造、重新创造的话呢，人类作为大哥哥、大家姐要行先，需要进方舟的，需要被神去重新创造的是人类要行先。当人类进方舟之后，被改变之后呢，能够成为其他万物的榜样之后呢，这个宇宙地球全部都要重新创造，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呢，做榜样，代表神去管理万物的人类又变得好，真正好，而被管理的宇宙呢，亦都不会再被污染，万物都将会更新。天父的计划是很庞大，是很精彩的。第三点，救恩计划是分开三期来进行以及完成的。你又可以说起方舟计划是分开三期去进行和完成的。第一呢，是一个起点。第二呢，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第三呢，是完成的一日。第一是一个起点。第二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一个 process。第三呢，完成万物都更新的一个高潮，一个大结局。如果用圣经的言语来表达的话呢，这三期呢，你可以说是重生，是一个起点，更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完全就是大结局的那天。所以有起点，有一个进程， 有一个完成的一日，有重生，有更新，有完全，是三步的。跟住下一样嘢，我哋需要明白嘅就系咧，第一唔系一个时期嚟嘅，第一系一个起点嚟嘅，一个重要嘅起步，即系等于离开你自己嘅做开嘅嘢咧，进方舟咁样，入方舟系一次性嘅，吓唔会不停咁进出进出，唔会嘅，一次性嘅进方舟系一个起点嚟嘅。而第二咧，更新的确系一个过程嚟嘅，而其实。更新過程那個起點正正就是起點咯，所以你可以說呢，第二的所謂更新呢是黏住個起點的，大家聽得明白我的意思嗎？更新的起點就是第一的起點了，然後第三是一個完成，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請大家回去新約聖經的提多書，提多書第三章第五節，或者我們不如從第一節讀起，比較更加全面一點。提多書第三章第一節，
你要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盡他的名，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不要毀謗尊敬，總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宴乐，心常存恶毒妒忌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去恨乎。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赐。
这话是可信的。
第一节至第三节咧，就讲到一个人入方舟前，被神去重新创造之前嘅嗰啲内心嘅罪过啊，嘅罪恶。咁啊，第四节咧就强调入方舟嗰日，被重新创造嗰日，其实从开始就系神作为我哋嘅救主，系佢嘅恩嚟嘅。是他爱我们，他救了我们，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为有什么好，而是神照着怜悯，请留意第五节了，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知道圣灵无非就是指天父自己，这句说话很奇怪的，藉着重生的洗和神的更新，这里有两个字，重生和更新。重生就是起点，好像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做人呢重新开始，三步的一个起点。更新呢是一个很长的，整生人都要持续的一个过程来的。大家留意呢，这个起点和第二的更新的过程呢 是一句说话一口气地讲出来的。从这里你知道呢，更新这个一生的过程是根本是从重生到做起点的，重生是一个起点，同时间更新新创造这个工程就启动了，只不过这个工程呢要维持一生那么长。所以从一句说话第五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救恩计划的所谓的三步的一和二两步。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学的就是，这里说到是重新的洗，加了洗这个字，所指的就是洗礼了。要强调的就是，如果没有重生，一个洗礼只不过是空洞的，除非一个人有一个真正的新开始，弃旧迎新， 先死后生，如果冇一个彻底咁样嘅离开旧嘅生活，进方舟嘅话咧，洗礼都系冇用嘅。所以就强调嘅唔系洗礼，而系强调以重生为基础嘅洗礼，有真正经历到更新为基础嘅洗礼，呢个就系真洗礼啦。如果唔系，其他啲都系冇用嘅。为贪将细佬哥送入去基督教学校，呢啲洗礼系冇用嘅，系重生的洗礼。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婴孩洗礼都系冇用嘅。咁啊，我哋时间已经到啦。咁当然啦，上星期我哋学到关于完全人呢个教导，圣经话挪亚在当时的世代系一个完全人，虽然佢只不过相对于当时嘅坏人，佢是一个完全人。上星期我学到咧，耶稣我哋嘅主先至系人类唯一嘅绝对嘅完全人。咁或者我哋今日结束嘅时候咧，我哋睇埋呢个救恩计划三期嘅第三期啊，我哋去睇一句嘅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二十九两节。第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或者我哋可以从第二十五节读起，但特别留意嘅系二十八、二十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使徒保罗话：我招神为你们所赐俾我嘅职分，做咗教会嘅执事，目的系将到神嘅道理解释得全备。阿雪莲。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传扬他是用猪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协力。
天父耶和华安排在教会里面的教师啊、牧师啊、使徒，好像保罗这样穷一生的精力献出来去栽培耶和华带着入来方舟、带着入来真教会的人，目的重生的洗礼之后，在一个漫长的更新过程当中，要栽培每一个在方舟里面的人达到耶稣这样完全的水平 perfect， 好等到人类呢作为神的形象呢，在将来的新宇宙里面能够真的代表他去管理万物，做好好的大哥哥大姐姐。哇，这个计划是很伟大的，好难啊！唔系好难啊，系唔可能嘅。
我觉得
在人嚟讲咧，系唔可能嘅。所以耶稣强调话咧，但在耶和华凡事都能。问题就系我哋有冇呢个信心去入方舟嘅啫。我哋喺度结束咧，请阿超你带领我哋去祈祷。